身边的人常常都会跟我说，师父很感谢你哦，不知道要怎么，回馈啊，回报啊，你们能够把这个佛法啊，在生活上有更深入的体会哈，其实我是替你们开心的。那至于回报嘛，很简单，把你懂得跟你身边的人分享，这个就是最大最大的回报。你本来很痛苦，然后你听了佛法过后，哇，让你从你的痛苦里面挣脱出来，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那现在你要报恩嘛，就是很简单。你身边只要有因缘出现一些那个曾经的你，知道什么叫曾经的你吗？那种痛苦，在痛苦当中，哦，很辛苦的，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些人一旦现前在你的因缘底下，你能够帮到他们的时候呢，就把你懂的东西介绍给他，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的方式。也是最大的供养。如果你真的要供养的话，这是最大的供养，哦，最真诚、最好的供养。所以你们跟我分享，在过程当中跟我分享，你们在听了这个经啊，对你的生活帮助，我真的很开心啊。你做了慈心观不能睡的，后来可以睡了，我替你更开心哦，这是真的是好事，因为你自己本身经验了。知道说，哎，这个法真的，你当下你去做它，你真的是可以有这个果，哦，善的果出来，继续努力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谈哈。这舍利弗呢，很有智慧，他就问他，好啦，你讲那么多理由，哦，搬出了那么一堆的人，哦，说你为了这一堆人，你要去，做这种非法的行为，哈，好，那他就问他，你想想看哦，陀然，你这样子为了父母或其他的对象作恶，哦，有一天身坏命中，哦，你必须要到恶处去，哦，地狱呀，那时候狱卒啊，地狱的狱卒啊，抓你的时候，哦，要处罚你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不要吃，你不要处罚我。为什么？因为我是为了父母作恶的。”然后你这样子说了过后，请问这个狱卒啊，他会原谅你吗？他会不处罚你吗？可以理解这意思吗？他让他反思，你想看。今天你作恶多端了，你要受到苦报了。你要承受苦报的时候，你说你不能够处罚我，因为我是为了父母或者是其他的亲人哦朋友，所以我才做这不好的事情。然后你当你讲出这个理由过后，你就能够不需要承受这些痛苦，不需要受到处罚，可能吗？那是不可能的。哦，这个是汉译本里面要他去思维这个业跟果啊。英译本或者巴利版本呢，大体上相同啊，只是最后有一段啊，最后的这一段是你的父母，他说，如你的父母可以站出来帮你说话，帮你求情。哎，狱卒，你不要惩罚他，他是为了我，所以才去作恶多端的。父母能够代受吗？父母能够代为说情吗？甚至你的朋友亲戚，你因为照顾你的朋友亲戚，所以作恶多端。现在这些人会出来帮这些要惩罚你的狱卒们求情，可能吗？可以吗？问他，这个是在。巴利版本呢，有多了这么一段的 啊的另外一个面向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像陀兰这样子，对不对？哦，情况所逼，经济所逼，所以呢我们就不小心又做了一些不好的业啊。所以这部经呢，它就很生活化的在你生活给你一个反省哦，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理由，然后恶业也无人代受的，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承受这个恶果报的哦，它是要他从这个业果上呢去反思。那讲完这个过后呢，舍利佛就告诉他要如法如业如功德，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即使没有给你父母最好的啦但是你父母会不会欢喜呢？会欢喜。为什么？因为父母知道你是如法如业如功德的，虽然没有给他享受最好的东西，可是孩子们如法如业如功德，他会安心，他会开心哦。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其他对象也是一样哦，要提醒他要如法如业如功德哦，得这个钱财哦。这是在第十二页讲义，第十二页到第十四页哦，其他的对象以此类推哦。那么巴利版本呢，其实就是要他如法的啊，如法的去从事他所做的业。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八正道里面讲的什么呢？哪一个？正命，对不对？正命啊，我们有正语、正业、正命嘛，对不对？正命。以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这个活命啊，这是正命的部分啊。然后叫他要 avoid doing evil 啊，这个邪恶的不要做啊 ，practice merit 做有功德的事情啊。所以跟汉译本呢是大致相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陀然听了以后。他就在中阿含呢，你看他讲说，他就跟舍利佛说出他的原因了。他说：“我有爱父，我有一个我很喜爱的夫人，她的名字叫端正，因为她真的长得很漂亮。以前的人长得漂亮，直接叫端正这样子哈。我惑彼故，哇，我被他迷惑了。”所以才会放逸，然后呢大做罪业。他其实在他讲出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做忏悔了，你知道吗？这忏悔不一定是那种照着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这样不是的就是你念破喊破喉咙你不见得能够真正得到一个忏悔的。那我不知道我在上次的那个大乘广文论的时候有没有跟大家提过一个人的忏悔呢，当他到佛前去做忏悔的时候，和他心里面当下升起那种悔过的心而讲述出来，虽然他没有念那个往昔所造诸恶业种种，那个当下他在说出自己的种种过失的时候，其实他就做了忏悔了。到佛前去做，那只是仪式上的。这一点大家是要分清楚的哦。仪式重不重要？仪式当然有它的重要性了哈。我们不完全否定这个仪式的部分，但是你要清楚啊。有时候一个人他即使没有到佛前做一些仪式上的忏悔，可是他在当下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一边真的很悔过，他当下那个忏悔心是最真诚的。所以他在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在做忏悔然后他甚至讲说，我从今日始，从今天开始舍端正父他的爱妻自归尊者舍利佛，他要皈依尊者舍利佛 舍利弗跟他讲说，你不要皈依我啦，皈依佛，不要皈依佛，以佛作为你的老师。所以梵志陀兰就这个时候呢，我从今日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你看他在这个时候才皈依三宝。所以愿舍利佛受我为这个佛的优婆塞，终身自归乃至命中。所以这边就有谈到他的忏悔跟皈依的部分。所以在生命当中，其实真正能够让我们真正寄托的不是某个人，不管你的妻子多么端正，或者是你多么崇拜舍利佛，把他当成是偶像来看，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一个寄托。真正寄托是什么呢？在对佛教来讲，就是三宝，所有的出家人还有佛是我们皈依的对象，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法，以正法作为依归，而不是把精神呢，或者是自己的那种爱染呢，又寄托在某个人的身上，包括出家人，不允许，不要做这种事情。我要崇拜一个师父啊，我把我的精神依托在这个整个是这某个师父的身上，这个是很危险的，要永远要清楚知道，我以三宝作为依归，最可靠的就是三宝，唯一真正的依靠。所以才会讲什么呢？自归，做自周，做法周，莫做余周，有没有？做自周，做法周，莫做，就是对自己本身要有那个自信心，对自己的德行要有信心，对自己的修行要有信心，对法要有信心，这些是真正你可以皈依的，依托的，是这个。莫作余舟，就是其他的不能作为依靠。你在生命里面他们出现，你向他学习 OK， 但你不能够把他们当成是你的最终的皈依处，某个人不能。因为你这样子忽略了，你以某个人作为你的皈依的话，其实你就用爱染心掉入那个爱染，有爱染痛苦就来了，痛苦就跟着来了。那没有痛苦的自归法归，归自归依，然后呢归依于法，就是才是真正的安稳的。好，接下来呢，就到底谁离去呢？我们来看一下。中阿含舍利佛是被请到家里嘛，对不对？所以给他说完法了，他也皈依忏悔皈依了，所以舍利佛离开了，有没有？舍利佛离开了，离开了陀然的家。那巴利版本呢，或者音译本呢，因为都没有去到他家嘛，对不对？都在那个牧场旁边的一棵树下，他们就聊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离去的是陀然离去。他忏悔皈依，忏悔皈依在那个巴利版本好像没出现。陀然离去，他听了法过后呢，他就离去了。好，这故事到这边是告一段落了。再过不久，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舍利弗也回到自己在舍卫国的地方，那个时候呢，又有一个比丘刚好又来到了这个从王舍城到舍卫国去，然后呢，这个舍利佛呢，就当时就看到这比丘来呢，就问他：“哎，我的朋友陀然，他现在怎么样？你看他多么关心他这个朋友，他身体好不好啊？他有没有在学佛啊？”来问他。那这时候呢，情况有一点不好了，这个陀然生病了，那么他这边有描述到说这个病很严重，甚至已经快命中了，所以这个故事是在已经有另外一个转折的部分了。他想见佛， 也想要闻法，但是他身体不好。所以舍利弗知道他的情况了哈，让舍利弗知道他的情况。那在巴利版本呢，就另外有提到，其实是陀然他本身派一个像某一个那个某个比丘讲说，他想见佛，他想见舍利弗。他说你去顶礼佛陀，然后你去跟舍利弗讲啊，然后再去跟舍利弗讲说，我想见舍利弗，希望舍利弗慈悲拨时间来见我一下，因为他没办法去见舍利弗了。在巴利版本呢，是陀然自己要求要见舍利弗哦，舍利弗就赶快去了，前去探望他哦。当陀然看到舍利弗哦，从远处这样来的时候呢，在中阿含里面还另外有描述到说，他想起床啊，这个人你看他皈依了三宝过后，他多么有恭敬心哦，他想起床去迎接这个舍利弗，可是舍利弗呢也很慈悲啊，那神很慈悲，他说：“哎，你不要起来哦，这边有一个座位，我可以坐在这边。”这个都很生活化，对不对？那这个很生活化的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真的非常重要的哦。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些部分呢？因为有时候，这是对出家人讲啊，有些出家人有时候呢，就身份太高了，会忘记自己的，忘记了整个情况。哦，比如说你接待这出家人不够殷勤，哦，他可能会不高兴，会有哎，哦，所以这些生活细节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学佛的人，不管在家出家，他功夫有没有用上，哦，你从他的举止、言谈举止表现里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如果今天像舍利弗，你看这个是法将哎，佛陀下来就是他了，他不会摆架子的，他还是怎样，很淳朴，很亲切，没有任何傲慢的那种姿态出现，也不讲什么排场。没椅子，旁边有椅子，我坐这边就好了。他就是这么的生活化，这个是我们要看到而要学习的地方哦。那当然，我这样跟大家讲，也不是要你们去衡量，拿着一把尺去衡量那些师父啊，哦，这个个人的业，个人自己受就好了哦。然后只是自己要辨认哦，自己要懂得去辨认哈。不要看到哇，某个师父长得比较帅啊，我要护持他。哇，这个师父长得比较这么他的排场就是这么的感动，我去护持他。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啊，要从法的角度啊，有没有法？他能不能给你法啊？他能不能够让你从烦恼里面跳脱出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哦，纵使他没有什么排场，也没有，也长得不怎么样，也可能就是很普普通通，可是他能够用法安顿你的身心，那这是真的。你的生命中的善知识很重要，是要这样子去辨认善知识。哦，那巴利版本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舍利弗他就。这个座位已经准备好了，他知道说舍利弗会来看他，所以呢已经准备好这个座位在那边，然后舍利弗就坐在那个已经准备好的座位上啊。然后就问讯他的病情啦，啊，了解一下他病情怎么样啊，你吃有没有吃多少啊，啊，然后疾苦是真还是减啊。那他就如实的报告，他说吃不下，饮食不进，哦， 那个痛苦呢，只有增而没有减，哦，一直越来越痛苦啊。巴利版本呢，差不多一样哈，差不多一样。I'm not getting well， 我不舒服。I'm not comfortable， 哦 ，not getting well， not comfortable， 不舒服。然后 painful feelings are increasing， 我的痛苦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not subsiding， 啊，而且很明显 ，apparent， 就是很明显的看到说我的痛苦是一直在增加，没有减少，啊，甚至，啊，他好像也是蛮会说的哈，他还用譬喻来描述他的病情，他的病情第一个病情是什么呢？他头痛呢，就好像有大力士呢用利刀刺他的头啊，有大力士。然后呢，这个英文版本是说 ：“Oh, violent winds cut through my head。”啊，这个头很胀啊，有那个风啊，胀很痛。然后另外呢，就是第二个还是在讲头痛的部分呢，就是讲说，就好像大力士呢用那个绳子啊绑他的头，勒得很紧啊。第三是讲他的肚子很痛，哇，这肚子很痛，痛到怎么样呢？就像那个杀牛的人啊，哦，把牛的腹剖开一样，哈，破牛腹，用力刀破牛腹，我的肚子现在就像被破开这样子，很痛，哦，身很痛。这个身痛呢，其实中文写身痛，不大能够表达他的意思。其实他是讲说，他这个体很热，身体很热，很骚，哦 ，violent burning in my body， 就是有一点这个身体的温度偏高，哦，你可以讲成 fever， 它就是一种发热，一直在发热、发炎，身体里面发炎。那就好像两个大力士，现在两个大力士哦，一个抓他的头，一个抓他的脚。然后呢，再烤他，有火啊，烤他这样子。所以他说，他描述他的病痛是这些哦，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总之，他很辛苦啊，哦。好，那史蒂佛呢，就看他这么辛苦啊，哦，就给他说法，转移他的目标哈，转移他一直 focus 在自己的痛方面啊，哦，他就开始问他。地狱跟畜生哪一个比较殊胜啊？畜生跟恶鬼哪一个比较殊胜啊？然后恶鬼跟人哪一个比较殊胜？他就这样子呢，跟他谈哦，从最低的界，最痛苦的地狱很痛苦，畜生很痛苦，这些都很痛苦。用这些最低的哦，这样子一直对比呢，跟他谈。后来呢，谈到他化乐天跟梵天哪一个最胜的时候，哎，他眼睛一亮。叮，我想说，哎，梵天最胜，梵天最胜，他很开心，梵天最好，哦，因为他是梵字，哦，在他心目中就是想到梵天呢，整个人就心情好像很开朗了，哦，梵天最胜，梵天最胜，所以呢，这个在巴利版本呢是同样的，哦，只是在巴利版本呢，另外有提到说，这个是舍利佛知道说他的心呢，哦，是想安住在梵天，啊，或者是他的心呢，已经被梵天绑住了，哦，是他寄托在梵天这样子。所以舍利佛当时就想说，这个梵字陀罗呢 ，devoted to the Brahma world， 哦，他。很想投身到梵天，他对梵天有很大的那种信心，哦，所以我应该教他怎么样生梵天之法，哦，他就教他，哦，其实就是教他什么呢，就是，他就先跟他谈，哦，所以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修梵天之法，让你可以跟大梵天跟梵天在一起，哦，他这样子讲呢，这个时候这个梵字陀罗他可以暂时忘记他的病痛，哦，而专注的听，哦，我要怎么样跟梵天在一起，我要怎么修才能够跟梵天在一起。那说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奶奶， 我奶奶在医院的时候，是我陪她的嘛，她也是从来都没有说了解什么阿弥陀经啊，没有学佛的，这家里就是拜拜拜观音菩萨，我们还拜大伯公，还拜济公，我们家拜好多啊，然后以前就是我负责帮她就是插香什么之类，然后后来她在病床上的时候，啊，我就问她，哎，那你要不要成为佛弟子啊？他也是在临终的时候，哦，才这个皈依的。好像想，哦，我要成佛弟子，好，那就帮他皈依这样子，在他的床边跟他做皈依。那病情就是反反复复，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痛苦，然后有时候就睡觉。然后清醒比较好的时候，我就讲说，哎，我们家是拜观音菩萨嘛，有观音菩萨，所以我就想说，哎，你想不想知道弥陀净土的种种事迹啊，这样子啊。他精神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弥陀净土的事情，跟他讲念阿弥陀佛或念观音菩萨，就在那个时候告诉他。因为你就看嘛，这个病人哦，他怎么样能够转移他的痛苦，你看他的需要。所以当我问他说，你想不想知道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种种事情的时候，他眼前一亮啊。所以好，他的因缘在这边，我就跟他讲。所以连续我陪着他在医院大概四五天啊，他临终那时候比较痛苦的最后的四五天的时候，就他一清醒精神比较好，我就跟他讲阿弥陀经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有时候病比较痛的时候，比较不舒服的时候，陪他一起念佛，啊，他不能念，我在旁边念，念到他整个平静下来，他就睡着了。所以类似这样子，这个梵智陀人他很痛苦，但是你一讲到梵天的时候，怎么样修梵天之法的时候，在那个临终的当下，他起了那个信心，他也可以暂时把自己的痛苦放到一边去，舍利佛就抓住那个时间点，告诉他怎么修这个跟梵天之法啊。所以他希望他注意听，然后他就想，哦，好的，我会注意听啊，他就教他了。所以这个段落呢，在哈利版本的是没有啦，但是在巴利版本就会出现这个段落啊。那修梵天之法呢，其实就是四梵住，四无量。哦，四无量，那慈悲喜舍。那这个在巴利版本呢，大致上是一样，就是讲四无量，只是这边呢是比较省略了。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其他的中阿含经里面已经看到比较完整的，有没有？哦，过去有看到了。那么，这个四无量呢，它这个法门呢很特别。如果大家还记得哈，它十一种功德里面最后一个功德是什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如果不能成就上位，有没有注意到？不能成就上位都可以升梵天，是不是？上位在这边是指什么呢？如果你从南传的角度来讲呢，上位就是证阿罗汉。意思就是说，修四梵住这个法门，最基本，如果你四梵住修成功的话，最基本你都会到梵天。这个当然到梵天是没有脱离三界的啦，哦，但是它至少是什么呢？善道。那如果你更用功啊，从定再加上修慧的话，你可能会成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从南传的角度来讲，啊，那我在十几年前吧，应该算是十几年前，然后这时间过得很快。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啊，四梵住跟大乘三星的配合来修的的一篇论文，哦，我近期里面我可能会挂上网， 跟大家分享啊这篇文章。我因为为什么会当时会写这篇文章呢？是因为我发现到，我从清净道论里面发现到说，佛陀很重视示范住四无量这个法门。为什么呢？这个四无量这个法门呢，它是以缘念众生为主，所以它不只是，如果从南传角度，它可以成就阿罗汉，但是不只是成就阿罗汉这么简单而已。如果说像过去生菩萨，过去生就是释迦佛，发大心去修的话，他甚至可以呢成就佛道。所以我的那篇论文呢，就是谈示范住，如果你配合大乘的三心，就是学佛的三要去修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完成菩萨道乃至成佛。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目的。所以让大家，主要是让你看到说，示范住这个法门不要小看它啊，就四无量这个法门不要小看它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最基本示范住成就梵天。再高一些看你的发心了，你是发二乘心的话，出离心的话，阿罗汉，他可以修到阿罗汉。如果你是用菩提心在修的话，他可以帮助你成就佛道。这是示范住的他的那个我们说他的功德啊。这如果要比梵天更低一点的功德，就是什么呢？你即使在人间，你修四无量的话，至少睡得好，真的啊，哦，然后呢，为人爱敬，为非人爱敬，对吗？种种这些功德啊，都即使在人间，你都已经可以感受到了。所以我说，这四无量这法门呢，啊，真的是可以值得大家好好的用功去学习的。好，这个大概就是因为这边就很简略的提到慈悲喜舍哈的修学，太快了。那舍利佛跟他讲了示范住，教他是这个示范住是四无量的修法，示范住四无量是其实是一样的哈，有时候叫示范住，有时候叫四无量啊，有时候叫慈悲喜舍。那么要离去的时候呢？这个梵支陀罗就跟舍利佛讲说，他大概知道说他自己也见不到佛陀了啦，哦，因为他病得很严重，所以他说你回去的时候见到佛陀的时候，以我的名义哦，顶礼佛陀哦 ，pay homage in my name with my head at the blessed one's feet， 就是以我的名义呢去顶礼佛。哦，这在汉译本没看到，但是巴利版本他有出现这部分。后来舍利佛离开过后呢？不久，这个梵支陀罗就他有努力的在修这个示范住四无量啊，他果命中，然后真的升到梵天去了，哦，升到梵天啊，这个在中阿含跟中部都一致都提到这个部分，但是中部呢就很明显的，他就有用到一个语词，就是什么呢 ？inferior 就是。低级的 inferior 啊，就是因为为什么会被称为 inferior 呢？为什么会称为低级呢？是因为还在三界里面，这样明白吗？因为我讲了，这示范住这个法门可以让你成就升到梵天，也可以怎么样？从二乘的角度，它可以呢解脱证阿罗汉。如果比起来，这样子两个相对的比起来的话，成就阿罗汉 superior， 升梵天 inferior， 从这样的角度去讲，哦，那佛陀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哦，中阿含佛陀一开始呢是赞叹舍利佛，当舍利佛回来的时候，哦，佛陀看到舍利佛回来，然后就对比丘们讲，啊，这个舍利佛不错 啊，很有智慧啊。他教这个范智陀然，然后给他说梵天法，不过后面加了一句话：若复上化者，速知法如法。意思就是说，如果舍利佛有进一步教他转观还是怎么之类的，可能能够帮他解脱，帮到陀然解脱。哦，若复上化者，哦，如果再进一步教他一些观照的方法还是怎么样，他可能不只是升到梵天，他可能可以解脱啊。所以中阿含跟中部都留下了这一笔。所以大家，你们觉得到底佛陀是赞舍利佛呢，还是觉得舍利佛做得不够好？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去看了啊。所以在中部呢，他就讲 still more to be done， 还有该做的事情，可是舍利佛没有，可能没有做到哦。那在巴利版本啊、哦，巴利版本跟哈尼版本大概都有提到这一个部分呢、啊，哈、哦，就是佛陀跟舍利佛后来有一个对话哦，为什么你没有就是佛陀会问舍利佛说，你为什么你告诉他这个修梵天之法过后你就离开了哦，其实应该还有可以做更深入的部分。佛陀有问他，那舍利佛以当时的情况也很如实的报告给佛陀知道，说他说我当时在想说，他对梵天有那个他的心系于梵天啊，所以呢就这样子的因缘呢，我叫他梵天之法啊。所以我想说，我们可能也不需要认为说佛陀会有责怪责备舍利佛的意思了哈，我们就是很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一段文就好了啊。然后你看后面那一句话，就是当舍利佛提出他的说明过后呢，那么佛陀也是只是这样讲说，舍利佛确实的这个梵智陀然呢，他已经死了，而且他已经升在梵天了。佛陀只这样讲而已，也没有说谴责还是什么这样子了哈。不过因为我看一些人的评论里面，有些是说有指责，有觉得说舍利佛做得不够好这样子的一些评论这样子啊。不过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了哈，看你怎么去解读这一段文。所以中阿含跟中部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啊、哦，但是中阿含呢后面还加了一句：“佛说如是，然后舍利佛跟无量的百千众闻佛所说，无量的百千众就是无量的比丘们听了佛所说过后，大家都欢喜奉行啊。哦”好，所以这部经大概就是这个样。今天我们就两次看到回向了，不过还没有回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讲第三部经、哦、所以这几部经都很蛮有趣的，都是很故事性的，然后你可以很淳朴的看到当时、哦、的出家人他们是怎么样去跟这个在家人呢互动应对这样子。这个部分总共有四部经，我们已经讲了两部，所以剩两部。后面两部呢，我都是以略讲的方式。所以今天如果能够再讲一些，然后下个星期如果只是用一节课讲完，那我们就下个星期一节课就结束了。哦，看情况啊，哈、哦。接下来第28经嘛，对不对？好，第28经是第28经吗？中阿含第28经，刚才是梵智陀然、哦、他堕落，所以舍利佛用法去引导他，他生病，舍利佛去关怀他，然后呢给他说法，对不对？现在另外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个人物呢是基古独长者，基古独长者大家都应该都认识他啊。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哦，我们来看中阿含第28经哈、哦，也是一样啊。这个基骨独长者生病了，基骨独长者生病了，用法去慰问这个生病的基骨独长者啊、哦。好，在22页啊、哦，这个长者他生病了。他就请人家哈，请人家他是请人家安排一个人哈，去跟佛陀让僧团知道他生病了啊，所以他请人家先去礼佛，然后呢请僧啊，这个在巴利版本呢是一样的哦，在这个是在第22页。那么僧团后来知道基骨独长者生病了，所以呢这个舍利佛就受请、哦、第二天呢就过去看这个基骨独长者、哦、嗯，跟巴利版本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当时呢巴利版本呢是阿难也一起去，但是中阿含呢是只有舍利佛过去看这个基骨独长者哦。故事的发展，详细的故事发展你们可以自己读这个中阿含的文、哦、那也是一样、哦、跟刚才的很类似的，就是基骨独长者看到舍利佛过来就赶快要起来要去迎接了，但是舍利佛看他病成这个样子说你不要起来、哦、我就坐在旁边就好了、哦，那么巴利版本呢就是一样，已经有一个座位安排好了在那边，那么舍利佛就坐在那个座位、哦、然后就慰问、哦、就关心、哦、慰问病情，那病情的描述、哦、就像刚才的一模一样的描述法、哦、所以这边就不用再 重复了、哦、头痛啊，怎么样头痛，怎么样腹痛，身体怎么样发热，这个跟刚才的是那部经哈、哦，27经呢，是27经吗？24还是27？是一模一样的描述法啊、哦，27经啊、哦，但是他这一段文呢是出现在中部的143经，中阿含的28经没有这段文，啊、哦，没有这段文。好，现在重点是在这边啊，重点是在开示的部分，故事的部分你们自己看了、哦、所以他病成这个样子，好了，那么舍利佛就借着机会就跟他开示，一样用法来转移他的痛苦哦。那这一次他跟基骨独长者说什么法？跟刚才跟陀兰是说什么法？说梵天法，对不对？什么修四无量啊、哦？而基骨独长者呢，在中部里面呢，他说的法不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痛苦是来自执着，因为有执着，所以痛苦。如果你一直专注在那个念着在这个痛苦的事情上呢，你就会继续很痛苦。所以关键在什么呢？Clinging, 执着、哦、你专注在哪里，你执着在哪里，你的痛苦就会在哪里，这样子。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一个、哦、你放不开的点上、哦、Not clinging。 所以说法的对象、哦、说法的内容有时候真的要看对象，什么人能够接受什么法，你就要跟他对谈过后，你慢慢看清楚了，就来一个真正的一个关键的当头棒喝。所以舍利佛他有这个智慧，什么人能够接受什么法他清楚，所以才会在不同的人的面前，不同的病人的面前呢说不同的法。像基骨独长者，他这个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你看他的布施就知道了。所以他 他知道说这一个人呢，他可以说一些比较直截了当的、比较高超的 superior 的法，就是高超的法，而不是 inferior 的法，不是低的。如果法如果有高下的分别，然后其实法是没有分高下分别。那不同的情况，你会看到说舍利弗在说法的情形呢就不一样。你看在这个极孤独长者呢，他不跟他讲说四无量，他直接跟他讲不执着放下。那你要记得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不执着放下的法。你不要去慰问病人的时候只有那一法告诉人家而已。哦，不管病人多痛苦，然后就讲不要执着，不行啊！你要观察对方，他对三宝的信心，他对过去自己修学的种种信心，这个很重要。所以他对七孤独长者非常清楚，所以他直接跟他讲说，他直接跟他讲，对于这个什么根，我们的痛苦，我们今天会痛苦，那是因为呢，眼根、耳根、舌根、鼻根、身根、意根，从根的角度去谈，因为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用我们的眼根去看，我们用我们的耳根去听，这个根你没有守护好，不该看的、不该听的，你没有去守护好的话，痛苦就这样子生了。所以他第一个谈的是什么呢？注意根门，要守护根门啊。再来呢就是外境 sense objects， 外境这边这十种法跟中阿含里面的十种法不一样，所以呢你会看到这边全部都是英文啊。那我用号码来讲哈，第五项 sense organ 是根，它首先要它不执着的是根，根门的部分，用眼根去看的，用耳根去听来的 sense organ、哦、不要停留在这个部分、哦、第二也就是第六项 sense objects， sense objects 就是尘啊，我们常讲的六尘，六种尘。眼根会怎么样？攀缘什么？色尘。耳根会攀缘什么？声尘。然后呢鼻根，然后还有呢舌根，对，就会有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所以他说第二个会让你痛苦的，第一个会让你痛苦的是因为你可能停留在这些 sense objects， 在尘上。好，我们来假设一下，假设我是病人啊，我是病人，然后呢，有一个师父来给我开示，然后他直接开示是关于不执着的，因为他的重点就是说，你执着你就会痛苦。那有些人他会停留在根门上。比如说我很想看到佛陀来关心我，可是佛陀没来，眼根对不对？没看到佛陀心情就不好，看到佛陀来心情就好，眼根。佛陀就是那个色尘了，或者是某个师父一定要来，或者某个师父要关心我，说那句话关心我，那个深尘，有没有？我们人就会这样子啊。不是眼根，就是再来就是啊，不是根门的部分，再来就是这个什么呢？六尘的部分影响我们，尤其一个人在生病的很痛苦的时候啊，或者是临终的时候，是不是啊？哦、啊，一个老婆婆，她一定要她的大儿子回来，可是大儿子可能在美国没回来，他其实应该关心的是我现在这么痛苦、哦、我怎么样安顿我这个痛苦的心，可是他没有去思考说我怎么安顿我痛苦的心，他还停留在什么眼根，想看到他的某个人回来，这一根根色尘，有没有？所以舍利弗就在这个时候提醒他，痛苦 有没有可能是来自你的 sense organs？ 痛苦有没有可能来自你的 sense objects？ 你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要怎么样摆脱这个痛苦，然后这个痛苦根源来自哪里？是 sense object 还是 sense organ？ 两个。再来是我们会起种种了别，而且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视，对不对？眼视是什么呢？我想这个人来，可是这个人没来，期待落空了。哦，我想在我临终的时候听到 我某一些话，然后我的耳视听出来的不是那些我想听到的，你会不会起烦恼？又起烦恼了，所以会因为事而让你起烦恼，执着在事。触，第八，在这边就是这边的第四项。为什么呢？你跟尘净三者合，就会生什么触？所以在触的当下，也一样会痛苦。眼根对色尘起眼视，其实等于就是什么呢？眼触，起了眼触。耳根对深尘起了耳视、耳触，所以触也有可以分成六种触的。这样接触过后，就会产生什么？感受，对吗？你的感受是来自你的触，你的触会让你升起感受，什么感受呢？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种种的受。所以这个听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很像十二缘起里面的内容？前面这个五个，它其实就是根净是合生触，然后呢，触再起感受。这些都是谁哪一个点都可以用来让你呢灭苦的。你停留在哪里执着，痛苦就是哪里生气，然后把那个根源找出来，放下那个地方，那么你的痛苦就减少了。所以他就这样子告诉这个鸡骨都长者、哦、给他清楚知道说哪一个点，你只要停留在那边，你执着一个实有在那边，你痛苦就来了、哦、感受会痛苦，乐受也会痛苦。如果你执着乐受痛苦，你执着苦受痛苦、哦、不苦不乐受也不能执着、哦、平常心去看待这些、哦、每一个部分。第十 elements 戒，戒是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友情、哦，地水火风空势，有没有？今天一个友情，如果说它的地水火风、啊、都平衡的话，它是一个健康的友情。现在这个友情这么痛苦，那是因为地水火风不平衡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懂得观察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的话，破掉那个我执的话，那他就不会痛苦。所以戒本身也是一个着手观察的一个点。第十一 aggregates 运，他也可以从五运下手。他是不是对五运比较懂得去观察，然后呢五运的任何一运他起执着了，色受想行识、哦、任何一运、哦、哪一个运他起执着他就痛苦。从运观察知道说这个运才会有这个假我，那他的痛苦就减少了。第十二项呢是四无界，四无色界，四无色界、哦、四无色界通常是跟禅定有关系啦，禅定、那么如果说一个人他担心或者是 期望自己啊一定要升到某一个某一界啊，那么他有这个担心，有这种期望，这也是痛苦的根源啊。所以这个四无色界的部分，或者是有些人他痛苦是因为他担心此生，担心未来生。此生啊，我此生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我就这样子命中啊，你就痛苦了，或者是啊，未来我会去哪里 ？Next world， 我的未来生。啊，第十一，第十四，也就是第十项，你听过的、看过的这些，你接触过的任何东西，你放不下的，这些都会在这个时候构成你的痛苦。所以，他这段文的开示呢，其实是要让基古鲁长者去了解痛苦升起的根源有太多太多了。然后呢，如果你要灭掉这痛苦，你必须先知道说什么根源、什么因缘是让你痛苦的，在这个当下。如果是因为 sense organ 是根，那你要放开的是根的部分。如果你发现是触，那你要放开的是触的部分。哦，他是在告诉这个基古鲁长者。所以有些人，其实我们人哦，尤其比如说在这种关键时刻哦，病得很痛苦的时候，或者是临终啊，到底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什么是我们的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大问题？即使没有临终，也可以这样子去想啊。哦，我为了一些事情而苦恼，然后就思考一下，这是小问题还是大问题？问自己，什么是大问题？OK， 如果真的你清楚了解说生死是你的大问题，其他这些呢造成你的痛苦的，这些都是小问题，这样明白我意思吗？然后这些小问题，这些问题它的根源来自哪里？有时候是因为我没有守护好根门，放纵我自己，自己找这些问题来困扰自己，不该听的不要去听嘛，那听了让自己苦恼，然后又自己去放大变成大问题，错了，对不对？所以根尘净，根尘净，根尘事，对不起，根尘事或者根净事，要小心，任何一个点都会构成你的痛苦，是不是？第五、第六、第七就是讲根净事，把它的根源找出来，然后。你的接触，如果常接触法的话，所以一些考验来的时候，你的接触还是会回到法上。可是如果你对法不熟悉的、不熟练的，困境一来的时候，你的接触点一定是回到你执着的东西上，所以触也要小心哦。然后再来就是感受，感受会不会影响我们？会，太过开心，太过伤心，这些都会影响我们。我们停留在那边，我们就被影响了。然后我们很执着一个自我，哦，那你再从地水火风或者从五蕴的角度去破掉这个我，哦，自我，我有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我又应该怎样怎样怎样，这是我，到底我是什么？你可以从 elements 界的角度去破它，或者从五蕴的角度去破它。对未来的期望，啊，四无色界是比较属于未来的，或者是禅定有关的，啊，我很担心，因为我之前可以修到四无色界定，可是现在我怎么修不出我的四无色界定？不要去担心这个东西的，放开，不要再增加自己的痛苦，清楚自己的生死问题是大问题，这个 四五色戒定在这个关键时刻没出现，放开，教他这个东西啊。此事 this world， 我这一世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财产，放开，生死是大问题。来世，我来世会去哪里？放开，当下生死是大问题。你看他每一句，这个边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对这个基督徒长者都是当头棒喝的。你的心停留在哪一边，升起哪一种痛苦，他就帮你呢狠狠的打下去。啊、哦，我曾经看过什么，我曾经听过什么，我曾经修过什么，我曾经认识过什么，我曾经遇过什么，这些曾经的这些东西放开。这就是十种，在这边在中部所提的十种，叫他不应该停留在这些事情上了。哦，因为这些事情任何一点，任何一小点，你只要停留在那边，你只有加重你的痛苦。这是在这一段他的病床上跟他的开示的这个部分啊。那中阿含所讲的不一样，中阿含的死法不一样，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谈啊。好，一分钟让大家把今天听法的功德啊做个回向。今天我们谈了好多好多跟病床上有关系的事情哈，如果你身边有生病的朋友，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希望他能够闻法，然后闻法过后呢，他心开意解，哦，要么他病好起来，哦，要么他就是可以呢，在临终的时候没有障碍，这个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回向给你关心的一些生病的朋友啊，哦。那如果最近身边都没有什么生病的朋友，那你可以回向你自己，回向其他的有情众生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临终的时候可以听到法，临终的时候有善知识现前，甚至呢无疾而终最好啊，这个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回向。好，一分钟让你自己先做个回向，我们才一起总回向。